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误走马家窝铺，遇上了开饭馆的掌柜的叫马善。哎，这人不错，他向白云瑞哭诉家里头遇上难事了，家里头就有个宝贝姑娘叫小娇，小娇20岁了，尚未许配人家。等白云瑞深问他，老头呢有点吞吞吐吐，最后他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大了没许配人家呢？其实有隐情啊，在孩子17岁那年许配人家了，但是这姑爷没到成婚的时候因病而亡故，没结婚的先死了，所以呢这小娇就独守空房。后来男方啊挺好，人家提出来了，这孩子还小，你们可以另外择婿。所以呢我们跟孩子商量，你另外再找个人家吧。但是小娇呢看法不一样，他说要从一而终，虽然说我没有过门成亲，但是我属于人家的人了，这一生一世我再不嫁夫找主了，愿意在家服侍父母一辈子。孩子不错呀，真是个孝顺的女儿啊，在她再三恳请下，俺们老两口子也就答应了。所以说呢到了她20岁这年，也就是说就在前些日子，大祸临头了。那天我正在家里头闲坐，就听见外面一阵大乱呢、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赶紧出门一看，来了100多人，大部分都骑着马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是姚家寨来的人。这姚家寨离着我们这儿48里地呀、也属于边塞地区。姚家寨的庄主了不得，此人人送绰号叫插翅虎，叫姚广，他有个媳妇儿，人送绰号叫母大虫，姓周，叫周亚平，他手下还有个狗头军师，姓苗，叫苗战。这老姚家户大人多呀，乃是本地的一霸，在边塞地区独立为王，身手武之令是全手就要命。我们附近18座村寨全都怕他呀。突然之间他们来到我们马家窝铺，为首的就是插翅虎姚广的儿子鄂太岁姚刚。这姚刚领一帮人上这干嘛来了？后来我们一打听才明白，上我们这儿来收税来了。小老儿因为家里比较有钱，被乡亲们公推为头领，我就是马家窝铺的小头头，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找我，所以他们径直闯到我家，张嘴就收税，闭嘴要纳赋，而且提出数目是500两。白云瑞听到这儿就一皱眉，他们又不是衙门的，有什么权利收税啊？是啊，但是白大将军，您不了解本地的情况，我没说嘛，这是边塞地区，换句话说也是三不管的地方，本来这归大宋朝管辖，可是宋朝的军队很少很少来，一年也看不着一个军人的影子，衙门离着这块100多里地，也很少来人走动，你要看着他们呢，他们就是收税，要不就是摊派金银，不见找他们他们都不来。有时候宁夏国的人越过边境也上这儿收税， 所以我们本地的老百姓苦得很呐、我们答对了这头又答对那头，到现在也不知归谁管，名义上是大宋朝的子民，实质上三头挨欺负。拿这老姚家来说，他一不是官，二不是衙门，有什么权利来收税呢？就仗着户大人多，以势欺人。哎，你不给他，他就找你的毛病。真找点毛病，谁能担待得起哟？那就是红胡子，那是明火之仗的土匪呀。就拿这鄂太岁姚刚来说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呀，欺压乡里乡亲，谁见着他都害怕，所以才给他送个绰号叫鄂太岁。就这样，他领着人到罗家了，要500两银子。白大将军心想，咱都是小门小户的，拿500两银子，这不是小事儿啊，所以我就叫他等着，我上外头给他筹措去。结果我跑了一上午啊，才凑了60两银子。迫于无奈，其他的银子我就得垫付。好不容易把银子给他凑齐了，这小子得了银子，刚要往外走，也该着我们家倒霉。我那宝贝丫头小娇从后院到前边来了，她并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了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正跟鄂太岁姚刚走了个面对面。那鄂太岁姚刚乃是花里魔王啊，一看我的女儿有几分姿色，就动了淫心了。他又回来了，把500两银子往桌上一放，跟我说，那个女孩是谁？我说是我的女儿小娇。他说长得不错嘛，给我做个姨太太吧，怎么样？如果你答应，这500两银子我就不要了。我一听，真好像五雷轰顶啊！我跟他解释，我说不行啊，您就是留下多少钱，我这女儿也不再嫁人，因为她有特殊的原因，是这么回事。哪知道姚刚一瞪眼，什么？给你脸你不要脸？好嘞，我这个人说话算数，月底我就来娶亲，如果你答应了还则罢了，不答应我火烧你马家窝铺。把500两银子给留下，扬长而去呀。这姚刚说话可是算数了，这小子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呀。他走了之后，我跟我老伴跟我女儿哭作一团呢、怎么办呢？动势力没人家势力大，动人没人家人多，人家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，我们哪惹得起呀、屈指算来日期迫近，眼看就到了月底了，也就是说明天人家来娶亲来了，让我怎么办？后来我跟我老伴商量，把买卖全收了，干脆跑吧。哪知道四面八方都有人家的眼线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我们是插翅难飞呀。如果不答应，不仅我们一家人活不了，连马家窝铺的乡里乡亲都得受株连呐、答应了实在是难以从命，那就等于把我女儿送进了火坑啊。最后啊，俺们家商量个办法，买了一包耗子药，干脆往汤里头一撒，一家人喝完汤都死了得喽。所以啊，我这买卖也不能干了，这饭馆我也要关张了，就等着明天等死吧。马善说到这儿，痛不欲生，嚎啕大哭。 那个跑堂的伙计老五在旁边也吧嗒吧嗒掉眼泪，灶上的师傅们也唉声叹气。云瑞听完此话，剑眉倒竖，是虎目圆睁，心说这地儿真是山高皇帝远，无法无天。大宋国朝是鞭长莫及，哎，这恶人想怎么地就怎么地。你说既然我赶上了，我焉有不管之理啊？我也是开封府的官人啊，管的是抓差办案，给老百姓做主。不管我身上有什么事吧，遇上了我要负责到底。况且这老头还是个好人，我欠人家饭钱，我理应该给人家办事儿。云瑞想到这儿，把桌子一拍，把老头吓一跳。哎呀，我哪句话惹您生气了？不是，老张，不必悲伤，这事儿交到我身上，我一包到底，我给你解决。
哎呀哎呀，白大将军，我求之不得呀。我之所以向您申诉肺腑，就是希望您能给帮忙啊。白将军，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？
那小老道在旁边说话了。
那还不好办吗？先到你家看看情况，瞅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哎，现在的人呢都坏的流油啊，瞪眼说瞎话。您说白大将军是不是了？哎，眼见为实，您还得调查调查，了解了解，而后才能决定，对不对？
哎，是这么回事。云瑞听着点点头。好吧，我马上呢，我先到你家去看看啊，然后咱再定。
请请请。哎呀，白大将军能到我家，那真说明我们老马家烧了高香了。伙计，上板关门啊，你们都跟着陪着白大将军到我家。
就这样，白云瑞来到马善的家，那老道在后头也跟着。这小老道是跳跳窜窜，没个稳当劲儿，叫人吵得有点发烦。但白云瑞始终不知道这小老道姓字名谁，准知道必有来历，心说等我到出手来再详细盘问。书说简短，到了老马家之后，白云瑞一看，这就是本地的土财主，那房子明显的跟其他的房子不一样，也高大，院也宽阔，房间也多。到了里边之后，马上把老伴找出来，简单做了介绍。老伴听完也一个劲儿给白云瑞磕头，最后把姑娘小娇也找出来了。小娇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跪在白云瑞脚下哭哭啼啼，表示自己的心愿，至死不嫁人。我们宁愿死，我也不能嫁给姚刚。云瑞一摸这情况，的确属实。白云瑞一琢磨，方才我表了态了，我要一包到底，怎么包怎么办，我得动动脑筋呐。我差劲比不上我三哥徐良，就在于这脑袋一热，说怎么干就怎么干，事先缺少周密的计划。这回我得冷静冷静，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主意了。云瑞说这么办吧，老张，我不了解你马家窝铺的情况，也不知道你这个人缘怎么样，你能凑齐多少人呢？
要人是准备打仗，
哎，就不打仗，摇旗呐喊，站脚助威也是必备的，没人怎么能行？
哎呀，老朽不敢说有人缘，哎，乡里乡亲跟我处的都不错，但是这也是大敌当前玩命的事儿，乡亲们都害怕， 所以一个个退避三舍，谁也不敢出头。
哦，小老道一听，
无量天尊，
好办好办好办。那是因为啊，你没有势力，所以人们没有撑腰的，他就害怕。现在白大将军在这儿呢，还有什么怕的？我说咱们去活动活动啊，把人都集合起来。
这小老道还真热心，
带着跑堂的到了街上，告诉这跑堂的敲锣，
没锣敲脸盆也行，有点响动，让乡亲们都出来，我讲讲话。
哎，伙计一听是怎么回事，他跟小老道说，不用找锣，咱这狮子路口挂着一口钟，哎，马家窝铺有什么事就鸣钟示警。来来来，你随我来。伙计到了狮子路口，小老道抬头一看，歪脖树上果然挂着一口古钟，旁边还有钟锤子。就见这伙计老五伸手把钟锤子抄起来，对着这大钟，咚咚咚咚咚咚。
哎，马家窝铺的乡亲们听着，现在有事儿传达呀，每家每户都派出代表来，到狮子路口集合嘞！咚咚咚！
你想才多大的地方，钟声紧急一响，各家各户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哎，纷纷拥到狮子路口，刹那之间就来了好几百号，还有的领着孩子、老头、老太太全出来了。伙计一看差不多了，我道爷，咱本马家窝铺的人几乎都来了，有话您说吧。这小老道站到高台上，
无量天尊，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好啊！现在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，你们马家窝铺啊，眼前就是一场大祸呀！姚家寨的恶太岁姚刚放出风来了，要火烧马家窝铺，时间定在明天呢。你们还在家待着干什么呢？要听我的，人多了有力量，每家每户都派出人手来，大家组织起来对付这个恶太岁，如果他敢放火，咱们就跟他拼了。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家乡，不然你们连住的地方可都没有了。哎，不知道我说这话，你们听懂没听懂？乡亲们听完了之后，一个个瞪着眼睛，抻着脖子，谁也没表态，面上都有惧怕之色。谁不怕姚家寨的人？小老道一笑，啊，我明白了，大家都害怕，担心惹不起姚家寨的人，这个大家大可放心。哎，你知道马家窝铺来了什么人了吗？哎，开封府的包相也派来了代表，这代表非是旁人，就是响当当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朝廷亲命的白大将军。你们还怕什么？有白将军给咱们撑腰做主，咱还惧怕姚家寨的人吗？啊，
哇，哎，他说什么？开封府派人来了，包相爷也知道这件事了。
哟，这可太好了。
是吗？能吗？人家那么大的官能上咱这儿来吗？
这他是骗人。底下议论纷纷，说什么的都有。
小老道一笑，哎，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我呀？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我说伙计，去请白大将军，快把白大将军请到这儿来。
哎，
伙计老五撒脚就走， 等回到马善家里头，把事情的经过一说，云瑞就去皱眉。云瑞心说，这小道士太猖狂了，这不兴师动众吗？这一旦被姚继代的人得知了消息，对我们太不利了。但是事已至此了，就得这么干了。哎，马善众人陪着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来到十字路口，挤进人群，云瑞也登上高台。那小老道给介绍，哎，乡亲们呐、啊，大家把眼睛擦一擦，瞪得大大的，看看这位是谁。这位就是开封府的白大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包大人派来的代表。众人呢、啊，瞪着眼睛一看，嘿，这小伙长得跟银娃娃似的，扎金见秀啊，仪表堂堂，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了。哟，真是白大将军。能不能是冒牌的待着吧？冒牌的干嘛呀？这肯定得是，你看人家长得一戳一站一举一动，那跟咱就不一样。咱也是人，人家也是人，但是人家是人上人啊。有一部分人心里头还没底，有那胆儿大的就问：“哎，我说小道士，你说的是实话吗？没骗俺们吗？
怎么能骗你们呢？
哎呀，你们真是多疑呀、啊！我说白大将军，拿出点证据让他们看看，给他们吃颗定心丸，您看好不好？”云瑞一想，这事儿也不奇怪，本来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嘛，应当拿出证据来。所以从腰里一伸手，取出龙鞭信票，叫大家看。云瑞把龙鞭信票高高举起，有那识文断字的挤在前面一看，好家伙，五军都提府开封府的大印，鲜红在上面盖着，二品将军白云瑞开封府的办差官，这是真的。四平文书官平印呢、啊，各位乡亲呐、啊，的确是白大将军。乡亲们信以为实，是呼啦朝全跪下了。白大将军救我们呐！白将军，你要救我们呐！我们这遭了难了。云瑞一笑，乡亲们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，不必客气。办这件事是我应尽之责呀，乡亲们，相信我是谁了吧？没得说，您的确是开封府的办差官白云瑞白将军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要求你们守口如瓶，我才能给本帝除害。